路德记四章一到二节，翻到了由我来念。路德记第四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哪，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同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他的题目是坐享其成。
弟兄姐妹平安。坐享其成不仅是因为第一节第二节讲到好几个坐字，更是因为第三章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我说是坐享其成，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坐享其成，更不是说如同我们常常强调的，并不是说我们因为信主，因为主掌管一切，因为因信称义，我们就懒惰。不，我们非常辛勤的在做每一件事，计划每一件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继续靠着主的慈爱与怜悯往前面走，而且看到很多突发没有料到的现象，我们仍然希望能够稳定。稳定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情绪，我们总常常会觉得情绪好像不太好，忧伤难过甚至愤怒不好。可是在新约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包括耶和华，包括耶稣，包括圣灵，都有担忧，也都有愤怒，也都有高兴，也都有嫉妒，这些情绪虽然这是拟人化的写法，但是表示我们人有情绪并不是坏的。各位，路德记实在是叫你得心脏病，叫你心肌梗塞，叫你高血压的。昨天晚上，就是上个礼拜你们听到的，我在青少讲叫做惊魂记。你想想看，一个女孩子跑到一个男生的被窝里面，那个晚上要怎么过啊？那路德实在在，我今天不会讲了，但是在昨天晚上，那简直是表现他极大的信心、智慧，以及他在对上帝信靠之下的反应。他绝不是一个呆笨的人。这里每一个，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就看到这些信靠神的人，在惊涛骇浪，在各样变化当中，他们会犯错，他们会失败，跟你我一样，但是主有非常奇妙带领，而且他们在主的带领下非常沉着。简单的说，拿俄米说你去那个人的被窝中间，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事，结果是路德告诉波阿斯你要做什么事，包括你要娶我。我们感谢主，哎呀，路德记的写法实在是太妙了，每个字都是圣灵有很大斟酌写下去的。在三章十八节，当路德听到婆婆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我相信路德心不会安的，这不是罪恶，他不会安的，因为这件事关系一切啊。今天早上波阿斯能不能办到这件事，能不能让那个致敬的亲属不娶路德而让波阿斯来娶，他一定很紧张嘛。你等候放榜的时候，你等最重要的事情闲在那里的时候，你说啊，我心如止水，平静安稳。你不是人啊，你也不是神，你是石头啊，我们会有起伏的。昨天晚上那个婆婆也不安啊，普契尼的歌剧杜兰多公主，公主彻夜未眠，婆婆也彻夜未眠。哎呀，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波阿斯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是说第三章那个晚上，那个激情之夜，我们不去讲了。现在该路德不安了，今天会怎么样？但是路德记从三章十八节之后就没有看到路德再说一句话了。他的进场退场，他的沉默和开口，甚至每一个字都是金子，每个沉默也都是金子。现在看波阿斯的动作了。波阿斯是 大有财富的人。第二章一节介绍他大财主，那个大字应该不只是形容他的财富，也形容他的名望和权力，非常有钱有权的人。看他在四章一二节所做的安排，在城门口所设定的这个我们说法院或仲裁中心，你可以看到他的确非常有地位。如果波阿斯很有地位的话，那我们再从其他地方来看，那整个的家族都很有地位。因为波阿斯至近的亲属，那死去的以利米勒拿阿米的先生，应该也是大户人家。波阿斯能够这么轻易的动员城里的长老里面的十个人，那么他必是很有权势的。那他至近的亲属，我们从最合理的推断来讲，也就是波阿斯应该是以利米勒的兄弟，这个至近的亲属也是他们的兄弟，他们是三兄弟，这是最合理的推断。虽然我们不大清楚，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是这样。那如果从拿阿米回到这个城里的时候，合成的反应都惊讶。各位，我回台北大家不会惊讶，哎呀，这是康来昌吗？不会嘛，谁都不知道康来昌回来了，我进出也没有人知道。可是拿阿米回来大家都知道，而且想到他以前的甜美，那显然是表示说拿阿米在城里面很出名，以利米勒在城里很出名，波阿斯很出名，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盛大的事情。好了，那么奇怪的是，当然有很多，我们今天一定没有时间讲得很仔细啊。那个恰巧是圣经里的路德记里第二次的恰巧，你看整个的恰巧，就看到这两次恰巧都不是恰巧，是在神奇妙手中的安排。但是人不是一段呆木头不做事，人有很深刻的一个反应，反应对反应错我们也不一定知道。那么那个至近的亲属经过了，这个城不大，所以碰到其实不困难。那么这是至近的亲属，然后波阿斯说某人呐、奇怪了，这人没有名字吗？波阿斯应该是在跟他弟弟讲话，弟弟啊，或者是兄弟啊，或者是波阿东啊，反正就是他的亲人嘛，为什么要讲某人呐、然后说至近的亲属，他始终没有名字，为什么没有名字？各位卖个关子，等一下再讲哈。然后他们就在第三节，也是波阿斯对那个至近的亲属讲，各位，那个是摊牌的开始了，或者是谈判的开始了。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们中文翻现在要卖，我们真是不知道。各位，路德记有太多没有写的东西，我们只能推测，我们希望我们推测是合经文合情合理的，合当时的风俗习惯，但我们没有把握说一定是这样。拿阿米要卖地，现在要卖，第一个问题是他有地卖吗？他们当年不是饥荒而离开的吗？他们当年可能没有地而出去的，或地已经卖了。好了，如果他地没有卖，在经过这么长一段日子回来了以后，拿阿米他们已经穷到一个地步，要去讨饭了，要食人家桌上或者田里掉下来的碎渣子吃，去食碎就是乞丐了。拿阿米没有一回来就卖，是现在卖吗？还是这个现在是包括比较长的时间？他有没有贴广告？他有没有在 email 上面发信息？他有没有让别人知道？他有没有找让人知道？还是这是现在才刚刚发生的事？因此我有一个推断，有没有可能波阿斯已经见过拿阿米了，在今天早上去找过拿阿米，然后这二老，真是两个老人哈，这兄嫂在那谈，我们要如何设计让我们那个弟弟不会娶到路德 各位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不过经文没有说，你们回去猜一猜看好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拿俄米在这个时候要卖这块地，他有地吗？卖地是什么意思？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也不要那么复杂了哈。在第一堂我讲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太复杂，因为各位刚刚起来还头脑不清楚。第三堂讲，现在是睡午觉的时候，各位头脑不清楚，所以我们不多想。现在人太多，氧气不够，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第四节，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这一节实在太长了，分段的人应该停一下的，因为这是我心脏都快停止了。各位，在以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若不肯赎就告诉我，这个时候应该停一下，然后分一个节，因为我们要想一想他的回答会是什么。结果他没有分，所以那人回答说，我肯，死了死了，完了，普拉斯跟路德不能结婚了，因为他肯了，他肯尽他的义务了。啊，各位，我们慢一点，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先说这是一个法院上的讨论，我猜普拉斯在讲话的时候有法律的术语，所以他讲得很仔细。他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拿俄米要卖地了，但是他讲得很仔细。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可能是我们哥哥以利米勒的那块地，然后他在讲底下大概看起来啰嗦的都是法律上的字眼，每一个字都斟酌过的，所以他要讲这么多。各位，你希望那个人回答是什么？你希望这个致敬的亲属他回答是什么？当然是哎呀，我不肯，不要不要不要，让你赎。哎呀，那就天下太平了嘛。普拉斯就马上说啊，那我赎，然后我也要娶路德啊，好嘛好嘛，给你给你啊，那就皆大欢喜了。他为什么又要吊一下你的胃口？或上帝为什么要吊一下你的胃口？让这一帆风顺的事，或者一直有波折的事，到现在还有波折，那个人居然早不赎晚不赎，哦，这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拿俄米那么有名的话，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这个致敬的亲属为什么一直没帮他忙？这问题也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就出现的问题，就是如果波阿斯是大财主，然后又这么善良，然后拿俄米说愿波阿斯蒙耶和华的福，因为他就是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活人就是恩待现在的路德，死人就是路德的丈夫，那可能表示以前波阿斯对路德的丈夫就非常的好，因为她丈夫现在死了，说死人。我们的问题是致敬的亲属为什么没有赎？我们的问题是波阿斯这么善良又有能力，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帮忙？那这个答案在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了，波阿斯不能够做动作，因为有更近的，他必须在神的律法下等这个更近的亲属来帮助拿俄米，所以他不能做，他只能在路德来的时候多给他一点税，麦税而已，他不能够去解决他的问题。那至于波阿斯为什么没有娶路德，当然跟这也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关系，在上一次有讲，波阿斯当听到路德说请你娶我的时候，当路德没有这么三八，他是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很优雅的，因为一个女孩子叫人家娶实在是有点太大胆了一点，他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然后波阿斯就知道路德也是喜欢他的，他们年龄差太多了，各位，他们年龄是公公和媳妇。所以在第四章第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再一次告诉我们，路德年纪很轻，普阿斯听到路德说请你娶我的时候，普阿斯的反应是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你没有看清我这个老头子。普阿斯没有什么动作，因为第一个是有更近的，耶和华的律法不让他去帮助， 第二个，因为他们年龄差很多，他不要人家说他仗势欺负一个外劳，年轻的外劳，他也不要人家说，他也自己不愿意。如果路德不喜欢他怎么办？他岂可以强迫路德接受这个婚姻呢？好，我们现在只是解释波阿斯为什么一直没有动作，但是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这个至敬的亲属一直没有动作。好，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啊，在世界上判断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就一刀切，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坏人，就这样。各位，基本上也只有好败子和麦子，这也没错。但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觉得现实也好，圣经的教导也好，我们自己去思想也好，神常常在不好的人身上也让他们流露出美好的，如同我们信靠主人身上也常常因着我们本性的败坏和堕落有很多的邪恶和错误，这是有的。所以你要说我看很多解经说这个俄尔巴就是路德的嫂嫂，这个人很自私，所以他失去一切祝福。这个至敬的亲属也是很自私的，所以他也失去了祝福。那是不是这样呢？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在士师记里我找不到一个好人，我在路德记里找不到一个坏人，这是相对的。士师记是以色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又有上帝圣灵充满的士师带领他们，可是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有极多可怕的邪恶，包括每一个士师都有他的缺点。路德记里面应该更坏，因为士师秉政的时候又碰到这么大的饥荒，可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良善面的呈现，包括俄尔巴，不要忘记他当初也愿意跟婆婆一起回来的，他哭着不愿意离开，是婆婆劝他，劝到最后才把他劝走的。我们不能说他是很邪恶的，我们最多可以说他还不够善良吧。这个至敬的亲属我也不敢说他一定很邪恶，他当初没有帮拿俄米这一家，可能他是糊涂，当然也可能他冷漠，都有可能。但是从这里来看，他愿意赎那也不是坏事啊。那你说愿意赎不是坏事，而我也看到解经家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房地产生意人，他可以买到一块地然后将来报账。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圣经里讲到赎地哈，就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有四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赎人，第二个是赎地，第三个是替亡兄立后，第四个是报血仇。报血仇和赎人在这里都不需要，我们不谈。他需要赎地，他需要替亡兄立后。先看这个赎地的事情。在利未记25章25节那里讲到说哈，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份地业，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他不是用买字，他用赎这个字。那么我们实在不太知道到底这个赎是怎么样，可是在利未记25章28节下半句有讲，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有个推敲，没有足够的资料说一定是怎么样，但大概我们可以有个推敲，这是一个救人的慈善行动，不太会是投资。这一块地是我至敬的亲属或我兄弟太穷了要卖，但是耶和华不希望这个整个的家族，任何一个家族的地会增会少，这当然也跟平均地权有关系，就希望是在那个家族有人来买这块地。我现在很穷要卖地，你的亲人买了这块地，钱当然就是你的，然后再经过若干年地也还给你。就是利未记25章 二十八节那讲，地要还给你，也就是买这块地或赎这块地的致敬亲属，他是做赔本生意，他买一块地，钱给了别人，然后过若干年，地也再还给他的亲属，所以我觉得不太要把这个致敬的亲属的动机想得很坏，是投机，是帮助自己，因为就神的工作，神的规定来讲，应该是血本无归的哈。当然在他经营的那段时间可以赚一点，但是最后要还的。而这个人就说我愿意赎，所以我想他不坏，可以说他迟钝了一点，或者相当迟钝，但当他被提醒的时候，哦，我应该帮助我的兄弟致敬亲属，他就愿意帮忙，很好。那各位，可是我们希望他的回答是我不要赎啊，现在很重要了。各位，你希望别人，你希望你的敌人，你希望他做什么事？你有一个情敌，你们两个都在追一个女孩子，你希望你的情敌怎么样？哎呀，摔断一条腿，哎，算了，这个不好。我希望我的情敌考试作弊被发现，然后我女朋友就知道，哎，那个人不诚实啊，我很诚实。你希望你商场的对手，你希望你在选举的时候，你的对手不断的犯错误，他贪污，他舞弊被揭露出来，还是你希望你的对手表现得很优秀，以至于你被比下去？各位，你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活中太多你的对手了。我们希望这个致敬的亲属回答不吗？我们希望他很自私吗？我们希望他自私以至于路德和普阿斯能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吗？这不是小问题，这也不是哲学上的问题，到底怎么样做最好，这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那我简单的说，在哲学上有讲到说，哦，我们怎么做一个决定啊？那个行动能产生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所以如果这个致敬亲属能够拒绝的话，最大好处就是波阿斯跟路德能结婚嘛，应该这样。那么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行动能够产生最大的好处，杀一个无辜的人，然后产生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做还是不做？哦，文学里这种作品太多了，像莫泊桑写过一个很短的短篇小说，有一群法国人坐在马车里面，那个车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妓女，那么那些法国人呢，其他的人呢，包括那些贵妇人都很嫉妒这妓女这么漂亮，然后知道她是妓女就冷嘲热讽，反正是很讨厌她。后来他们到了旅馆，那旅馆被德国的军队占领了，有一群德国军人来了，德国那时候是战胜国，那么德国军人就要伤害这群法国人，后来看到这妓女就说，就明示暗示，如果这妓女能够跟他们的德国军官睡一觉，就放了他们。于是那些贵妇人通通对这个妓女小以大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反正你本来也就是妓女。各位，杀一个无辜救天下，做还是不做？我们不知道这些讨论，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不要那么复杂，我们只在说我们生活中我们对别人态度怎么样，我们希望包括我们的对手他是更好还是更坏。我想我们并不是很幼稚，说这个我们要把每个人都想成好人，这不合圣经，大家都是罪人，你也是，我也是，他也是。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颗心，这颗心就是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是让人能得到那个好处，那个好处我们也承认我们不太会衡量，不一定是德国人把你这些人都放掉叫好处，那些好处是出自上帝的善良。以弗所书五章一节，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人，可能我们需要制裁，需要处罚，需要不理他，需要责备他，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好处，蒙慈爱。因此我们能够希望，我们能够希望这个人或任何一个人做出一些自私自利的反应吗？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希望，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出好的反应。但是他做出好的反应以后，那波阿斯跟路德怎么样？各位，那就是我们不能够说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的律法中我们有一个善良的态度。现在这个人的反应，我觉得可以解释成一个善良的态度，他愿意赎，他愿意帮助他自尽亲属，他有很多的耽误，但他现在愿意，感谢主，感谢主呢。但是我是波阿斯，我就垮了，完了完了，哎，一切都一江春水东流，没有用了。昨天晚上，哎呀，我还那么尖头门，应该不要尖头门，你看现在没有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路德记里，在人生，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信靠神，神从来没有保证会有你所期待的反应。那让我们继续信靠神，继续不被恶所胜，继续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因为神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总是不断的临到我们。波阿斯很稳定，很沉着。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去想路德和拿俄米的稳定和沉着了，和智慧。波阿斯很智慧。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哦，又太啰嗦了。各位，简单的说，波阿斯就说，那你要娶路德哦。他讲这么多，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起码这一句话，两个死人就叫人很不顺耳。干嘛讲死人呐？死人就是，可以是弟弟，也可以是就是你的晚一辈的，你弟弟的女婿。你弟弟的儿子，你干嘛一直讲死人死人死人呢？我觉得在路德记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神的恩典临到活人和死人。我们刚刚讲第二章第二十节，拿俄米说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在这里又说使死人，在第十节也讲好在死人的产业上留他的名。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很丰富，这里绝对不是说死了以后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一再提醒这件事情，人死了以后我们不祭不拜他，因为不能影响他。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拉撒路和财主的事，清楚告诉我们死人不能影响活人，活人不能影响死人。那这里恩待活人死人是什么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要趁着他没有死的时候恩待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善良延及那死人的家人和亲属。哦，也要想到人的死，肉身的死不是就结束了。旧约没有那么清楚，但在这里有，新约我刚刚讲的路加福音十六章讲一样的话。后来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吗？ No。财主死了以后，圣经上讲他受极大的痛苦，而且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痛苦。拉撒路死了以后受极大的安慰，而且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安慰。因此我们需要对自己，对不信主的人说，死并不是结束。那我们在旧约也可以看到，虽然对死人的去处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对我们活人却提醒，你的善良不要有停止的一天，对任何人都不要停止。波阿斯说的 其实每个字都有它意义，我没有办法分析那么多，但是我们也同样想到一个致敬亲属要做的两件事。刚刚讲一件事是赎地，我说这是慈善之举，现在讲这个替亡兄立后，这里重点也不是什么信啊什么赎嫂啊，这些都不是。在生命记第25章第五节第六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当然是说让这个死的人他原来没有孩子，然后有自尽的亲属替他生，其实这也很合现在这基因也最近嘛哈。那么让他还是有孩子，而且有孩子使他的名不会灭没，他的名被记得。我不赞成本色神学，因为很多的本色神学到最后就只有本色没有圣经了。但是如果是高举圣经的话，我们的确可以从圣经里面推出适应每个文化的神学，包括在这里我也很遗憾好像还没有华人的神学家做这个事。我们华人的文化很注意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名，就是面子。而在路德记里你看到那种把错误的好虚名假名的去掉，而把实际的善良跟名字连在一起，这种实际的善良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因为人死了如果不认识神什么都没有。我们看到在路德记里好名声跟好行为是何等的重要。波阿斯见到路德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自从你丈夫死后，你所做的一切事人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的名节。在他们在那个激情的晚上，波阿斯对路德讲说，我知道你是，我和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路德有名，波阿斯有名，波阿斯现在要拿俄米有名，原来是美名甜名，后来是苦名，但最后又变成甜的名字。波阿斯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一件好事，也是要让马伦的名字能够留下去，也就是让人知道他，让他的家业能够继续，这是一种仁慈，这是一种善良。我们常常希望我的名调最高，我的这个出名率最高，这都不是圣经讲的。波阿斯替人要做这件事，就是希望按着神的心意，特别在生命记25章讲替他留名。因此我觉得圣经不讲那个致敬亲属的名字就在这里，致敬的亲属不愿意替人留名，所以圣经也把他的名字删掉了。某人呢，致敬的亲属，我不能做这个事，我不替他留名，所以神也没有替他留名。但是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人他的考虑不一定是坏的，神有这样的规定，但神没有勉强人去做这个事。他不愿意做，有人顺位愿意做，很好啊。他为什么不愿意做？各位实在再动一下脑筋，虽然现在氧气是更少了哈。路德记还有圣经还有我们生活，很多时候比你想的简单，很多时候也比你想的复杂。各位，波阿斯这个时候有没有太太？你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想过，对吗？你没有想嘛，虽然有很多的氧气你也没有想，你不会动那个小小的灰色细胞去想发生了什么事。照以色列人的规矩，波阿斯又有钱年纪又这么大，应该早就有妻有小，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从路德记里看到他到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妻小， 看起来好像没有结婚，也没有妻小，就没有妻小，看起来大概可能好的推测是他结过婚，但是妻子死了也没有小孩，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当然你们再会问说，那就是重婚了。哦，各位对不起，旧约没有重婚，可以娶妾的。好，我们不去谈那个问题哈，你们要有的时候要简化，不要扯到远的地方。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至近的亲属他为什么不娶？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除了他没有替至近的亲属留名以外，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考虑，他可能结婚了，而且有产业。他结婚了有产业，再娶一个摩押女子，然后再生了孩子，对这个家是有很大的妨碍，是有很多的麻烦。所以我再一次说，神的这个规定，这个至近亲属所要做的事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是很慈爱的，但是很辛苦的。这我不能做，我们家会出大乱子的，我不能赎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第六节，我不能赎了。当然你底下都不想看了，哈利路亚，哦，路德要跟冯阿斯结婚了，感谢主，最后一条一个障碍除掉了，所有的石头都除掉了，感谢主。他不，各位还有问题哦，我们等一下时间够的话会讲到第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押的女子路德为妻子，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你有看到没有？他的名不要灭没，你只有被神纪念，你的名才不会灭没。我们每个属他的人是被他纪念的，感谢主。虽然我们常常忘记他的名，若我们记得他的名，记得他对我们所做的，我们对人的慈祥、对人的公义、对人的圣洁，会使他的名留下来，而我们不经意当中也让我们的名字留下来，如同波阿斯的善良的名字留下来。他一再说，免得我亲人的名字灭没了，但是一再呈现的是波阿斯的名字就更光辉了。那现在有这样的交易了，所有的从拿阿米、从以利米勒、从基连马伦这个家的东西现在都归给波阿斯了。我又看到有解经家说了，哈，路德的嫂嫂尔尔巴如果知道，哎呀，大为后悔啊，当初应该跟婆婆回来啊。各位，这你也推得太多了，你怎么知道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一定就很幸福呢？你怎么知道尔尔巴在摩押就一定不幸福呢？我们当然知道遵行主、跟随主，这一定是好的，但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也说尔尔巴没有跟随以色列的神，这对他是一个无限的损失，但我们也不能够说尔尔巴现在知道，早知道当时就回来就好了。我们也不要这样去批评他，我们还是用更正面的说，有人有这样的福气，他愿意多走一里路，他得到的就是一万里；有人愿意多付出一分，他得到的就是神上尖下流的给他更丰富的祝福。我们先不去想那些更丰富的祝福，这就有点在计算了。我们乃是像蒙慈爱的儿女，活出神给我们的丰富来。哦，下面大家都很高兴了。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你看到没有？又是一个坐字。这里我都觉得圣灵有他的意思，让我们看到好像 主耶稣的经历一样，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你顺服，你信靠，看我怎么做事，看我替你成就一切的事，不是说你没有做没有说，而我成就的一切事正在你的作为中显出来，但是我做的，所以你们看，你们享受吧。现在大家都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哦，以色列的国父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国母不是撒拉，撒拉是不能生的，撒拉生下来了以撒，那是凭应许生的。以色列的国母也不是利百加，因为利百加生的双胞胎有一个不在神的拣选当中。以色列的国母是拉结和利亚。当然这里面又有很多的故事，像路德一个人得到了这两个人的荣耀和身份，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付出的人，信靠神的人，有智慧的人。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这是伯利恒城的一件大事。当然后来在耶稣降生的那件事上，伯利恒有更大的名气，但大卫的时候伯利恒也是一个有名的城，这一个小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乱世时候的显出的好名声和温馨的见证。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那各位对不起，今天也我尽量希望少讲那个复杂的历史，但是也不能不提一下，这里面也是话中有话，在人的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上，甚至在耶稣的家谱上，在你我过去现在将来里面，我们都不是活在天堂里。我们常说我们在罪恶里面，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邪恶痛苦和艰难。在这里大家对波阿斯的祝福和路德的身份，原谅我要发挥一下，我希望也没有离谱，因为这是两桩最丑的事情。在路德记一讲到路德的时候，有好几个身份，有的时候讲路德，有的时候讲女儿，有的时候讲这少年女子，有的时候讲儿妇，有的时候很啰嗦的讲摩押女子路德。所以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摩押人是罗德在喝醉酒了以后跟他的女儿乱伦生下来的，这是路德的身份，路德的血统。这件事情到了路德的身上，到了路德和波阿斯的身上，有非常类似的情形，但是产生最美最圣洁的见证。那个乱伦而生下来的子孙，有一天晚上，就是路德记第三章的那个晚上，波阿斯年龄跟他的父亲是类似的，辈分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波阿斯吃了喝了绝对有喝醉酒，那个喝不会说他喝水了，因为那一天是丰收，习惯是会喝的，像诗篇104篇一样，酒能悦人心，波阿斯是喝醉的。虽然他没有乱性，但是他是吃了喝了心里欢畅。那个晚上跟罗德和他女儿发生关系晚上何其相似，但是那个晚上就是第三章晚上何其圣洁善良。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事，另外一件事同样的羞辱，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 那这个各位知道是在创世纪三十八章，是犹大跟他的媳妇，虽然犹大不知情，如同罗德也不知情之下跟他媳妇通奸生的，那也是一件丑事。虽然那件丑事里面有他玛的高贵，但总是一件丑事。但在这里，路德的过去摩押的身份以及现在跟一个辈分像公公一样的人结婚，我们看到的是善，是美，是爱。在罪恶的世界里，在事实秉正的时候，在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里面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邪恶，自己也流露出很多邪恶，也有很多的不当，很多的无知，很多的紧张，很多的害怕。但是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彼此以恩慈相待，除去一切的苦毒。好，他们结婚了。哎呀，康牧师，这一下总可以画一个完美的句点吧。在主再来以前，没有完美的句点，每一个完美的事继续下去的发展可能有罪恶，每一个罪恶的事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有更新和美好。他们结婚了，这还不好，各位，没有好哦。因为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不是很好吗？你知道这何等的不容易吗？在圣经里面，好几个贤德的、有信心的女人，圣经上说耶和华不使她怀孕。你怎么知道路德是例外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怀孕，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怀孕，圣经清楚讲耶和华不使她怀孕。另外利百加和拉结怀孕也都很困难。我们怎么知道年老的波阿斯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也长期没有办法让撒拉怀孕？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要等很久呢？好了，我们感谢主，他们怀孕了，神的恩典。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想得很，不知道怎么搞的会这样，大卫跟拔示巴通奸，不想怀孕结果就怀孕了。在罪恶的世界，如果你不把神放在最高的地位，你想什么事都想不通。当我们把神，把神的话放在最高地位，你也不一定想得通。但是让我们在想不通或想得通的时候，我们总是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又是名声。我在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也想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教会。我在路德记的时候，我看到跟四世纪刚好相反的情形，四世纪是英雄，是参孙，是孤立的英雄，结果他们的孤立也有很多的危险。可是在路德记里，你看到肢体，看到教会，虽然大家都软弱，都有失败，都有无知，但你现在看到拿俄米身边也有一些妇人像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也跟他一同高兴，也提醒他，耶和华没有撇下我，不是就够了吗？有神就够了，人没有错，但是有神就够，有主就够，神不撇弃我们，应该跟神借着教会不撇弃我们画等号的，或者起码是近似的。让我们有教会的生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至敬的亲属，有主所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是罪人，来彼此扶持。他必提起 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再一次提到路德，虽然路德都没有讲话，这时候镜头的焦点又转到了拿俄米的身上。这个路德让他有精神，路德奉养他的老，路德爱他。这个儿父，这媳妇比七个儿子还要好。那我相信这句话也是回应前面第一章的。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非常痛苦，他说话了。他虽然始终有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我想也有很强烈的情绪。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田姐儿，要叫我马拉，要叫我苦瓜脸，因为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各位，谁说的？他对上帝的抱怨太过分了。谁说他是满满的出去？他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公两个儿子。谁说他空空的回来？他没有老公没有儿子，但他带着一个媳妇回来，那是不公平的。他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使你跟一个媳妇回来，有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现在证明了我们不是有血缘的关系，甚至不一定有姻亲的关系，但我们有圣灵的关系。有一个这样的教会比有七千个家庭还更好。当然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麻烦和错误，求神帮助我们。十六节开始的描述也很奇怪，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第一个奇怪的是，有些英文就说 nursing 他，他是他的奶妈。拿俄米现在哪里能够做奶妈呢？ Matthew Henry 说的是 dry nursing 哈。我觉得他在回应拿俄米曾经很慈爱的对两个媳妇讲的话：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不能再有孩子了。现在他还可以做这个孩子的奶妈。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又是很奇怪，对不起各位，我今天讲的都要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可以去想。第一个，怎么叫拿俄米得孩子？得孙子了吧？拿俄米没有怀孕生孩子，是路德，路德得孩子，拿俄米得孙子了。那理由也是我刚刚讲过的，这个媳妇带给他的是孙子也是儿子，是他最近的亲属，也是供养他的，是安慰他，也是提他精神的。所以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互为肢体，一个肢体受亏损，大家受亏损；一个肢体得快乐，大家一起快乐。路德得到就是拿俄米得到了，拿俄米空空的回来，耶和华因着他心中有主，现在给他的不是非常丰富，他得了孩子了，当然这是他的孙子，但是他们中间的亲好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也很稀奇，给孩子起名字的不是父亲，不是母亲，不是婆婆，是邻居给孩子起名。那这是什么意思？我又觉得这是教会的生活，不是拿俄米得孩子，不是路德波阿斯的孩子，是我们伯利恒人的孩子了。在教会里面，一个人的生命跟基督连在一起，一个人的死亡也跟基督连在一起。俄贝德，俄贝德意思是仆人或者服侍。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得名声，是四节。可是俄贝德没有什么名声，我们不大知道俄贝德。俄贝德下面是耶西，耶西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啊，耶西生大卫啊，我们知道了。但是是不是这个俄贝德非常像路德，非常像波阿斯，非常像基督的一个层面，就是他们服侍人，而且是隐藏的服侍呢？他没有名声，但是他不是还是有名声吗？他被记在路德记里。我们回顾一下，从四世纪一直到路德记，那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时代，人人任意而行。 因为任意而行产生了多少的悲剧，包括我们在四世纪最后三章所看到那可怕的，不是悲剧，是惨剧，把人分尸的惨剧，而且是利未人做的。我们看到三个不自私的人，三个也有软弱也有艰难的人，信靠上帝，他们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他们替别人想，神解决了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是解决了士师那个时代一片混乱的那个君王。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发现哎呦，他们不仅解决了以色列那个时候问题，他们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从这个家谱出来的。那么我们不知道后来又怎么样，或起码在路德记后来怎么样，各位要看撒母耳记，但是神牧师的安排是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了。也感谢主，主有他奇妙的旨意，因为我们在我们不太了解的时候或很了解的时候，我们都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看四世纪，尤其四世纪结束的时候，何等的沉重、伤痛和绝望。我们在看路德记结束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欢欣、安慰和喜乐。主，我们的悲喜、我们的悲欢离合都会继续改变。我们不知道你在罪恶的世界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会再加给我们什么，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长进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